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也觉得以现阶段来讲，我不能再改变他了，那么下一步就是什么？我的人生值不值得更好的人？对不对？天底下有那么多朋友，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做朋友之类的吗？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人虽然不愿意被你改变，但他还有很多地方都对你很好的，有利可图，那也不错吗？对不对？有些朋友是什么挑夫驼兽类的，那种不妨留几只，对不对？像我就觉得说，人生呢，紧要关头最好用的朋友就是巨蟹座的男生，因为巨蟹座的男的很奇怪，就是你临时有什么要紧事找他帮忙，他通常不敢说
no，
就是两肋插刀，在所不惜哦。我就觉得真是一个便利无星座了，就所以生活里面有留一两个巨蟹座的男生，就算他是不会被你改变的也没关系哦，急用是有的啦。这是乱讲的了，我星座很差的，就是有利可图流淌没戏啊，对不对？但那种无利可图呢，我觉得很问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我们已经学过的部分来反省我们的现状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人生哦，好像有的时候会陷在一个情况，就是说你跟一个人诺，有的事情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十年了还讲不通，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？对不对？那就是不合达人心的这个因，这个因循原则，像我们达生篇不是说，你要雕一个佛像，你要看得出这个木头是可以雕佛像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木头歪成那个样子 S 型的，怎么雕也不会是如来佛了，你就不要再雕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搞清楚你面对的是哪块料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如果那块石头里面没有一块和氏璧，你把它凿成粉也没有用啊，还是出不了一块玉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它的原来的材质的问题嘛，所以这些现状啊都是要成好，然后这些前面的事情做好。我觉得我刚刚这样讲的主旨只是在于要提醒各位，就是不要动辩论心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，就是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发现一旦我发现我在要动辩论心了，其实就知道这个关系可以停在这里了，就不要再用力了，你再用力的话就会陷进去了，对不对？能量上就会有损耗了。我就是说我这个前些日子，我说我心里有退步过一次，那都是还是动到辩论心，就是人家都已经没有想要听我劝了，我还在那边劝他，那个时候就动到辩论心了，然后马上心力就坏掉了。所以这些事情能够守好的先守好，那以这些做基础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人间事里面的范例。这个人间事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子，是蒋颜回要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国王的地方去上班，然后孔子呢，因为这个国王是个暴君，所以颜回是抱着一个我去暴君地下做事呢，可以让这个暴君不要那么暴，而且我可以顺便就到一些人民的想法去的。然后孔子呢就劝阻他，就说你这样子去的话，你会不但没有救到人，而且你自己都会受伤。那孔子劝阻他大概分成四个阶段吧，就是说颜回先说我去一个地方，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这个东西其实同学是这个故事当做一个象征物哦，同学是非常好带入的，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上班，我的老板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，这是非常容易带入的。那然后呢，颜回说的那个我要怎样怎样对付我的老板，其实这些招数对于我们来讲不见得是陌生的，就是我们可能已经同样的招式都用过了，而且也像他一样受伤了。就是颜回一开始说我要这样这样对待这个坏老板，然后孔子就说你这样子会受伤不行，然后颜回又说那然我要那样那样对待我的坏老板，那孔子就说这样子呢虽然伤小一点但是还是不太妙，那颜回再说第三招，那我要这样这样对待我的老板行不行，那孔子就说虽然这样不会受伤了，但是你也不会帮助公司好起来呀，就是老板也不会变好人的。然后最后颜回没招了，然后孔子才给他最后一个道家的终极绝招，叫做弃听法。那我从前啊读人间事都有一种恶感厌恶感，那个厌恶感是在于 我这种习无论都没有练成的人，你给我一个气听法不是要我的命吗？简单来说就是，气听法如果你要换成心灵学的专业智慧的话，就是完成型的彼岸主导。那完成型的彼岸主导，那个没有心境700分以上怎么玩得起来的？所以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这个，所以我对于这个气听法一直是有某种情绪在的，因为我觉得练不就是气听法呢？如果你要我告诉你气听法是怎样怎样，对不起，我讲不出来。但是怎样怎样会练坏，我会告诉你这6年来我的惨痛经验啊，就是怎样怎样练着是不对的，这我很多经验值，就是因为那个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，就是气听法这东西，除非你心里有高到那个程度，否则没有办法逼近那个东西。那可是我们先不要好高骛远嘛，先不要说我们今天就要练成气听法，先不要好高骛远的话，我觉得颜回在听到孔子说气听法之前，他的那些招数怎么样被孔子破解，这些点倒是很重要的人生交战守则，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哦，有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了某些人事物觉得不开心哦，很可能都是陷入在其中的几个环节上面没有留意到，所以我觉得被这样提醒一下还是蛮好的。那我们这一篇原文就照看了吧。他说颜回啊，去看孔子，就是向孔子请行，就是请辞，就是说老师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要出门了哦。